政见周刊。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3年7月3号到7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园地。
帮助同修的同时修自己，随师正法走过十多个年头，曾经也帮助过很多在磨难中、在病业假象中的同修，在帮助同修的过程当中，暴露出自己的许多人心，最突出的是自己高高在上的人心，觉得自己法理清晰，就一股脑的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对方，自己感觉自己对法理解得很深很透，一味的要求对方接受自己的理解和认识，而对方却没能真正的理解和接受，心性当然就没有提高，状态也自然没有得到好转，相反同修间还造成很大的间隔。通过不断的学法，我理解在法上的切磋交流应该是平等的，不是帮助与被帮助的关系，更不应该有在人之上的心理，也不能把自己的认识强加给他人，把悟到多高的法理作为交流的主要内容，而不是结合自己的心性实修，实质上对修炼与救人没有多大益处。同修遇到的问题也正是自己应归正的地方，我们应共同在法上去解决同修遇到的麻烦与干扰，过程中也是大家共同提高的过程。我们应该在法上分清同修遇到的干扰因素，用法来破除解决。因为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当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我们只要坚定在法上，师父就会为我们做主。以前面对同修的问题，不是直接用法来破除，而是拿自己的认识，这不能解体背后的邪恶因素，也没能够真正的在法上提高上来，给整体修炼环境造成影响。近期拜读师父发表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认识到修炼的严肃，实修的重要。正如师尊在讲法当中说，修炼如初，圆满必成。
对自己信师信法的反思，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信师信法问题是修炼中一个最根本而又贯穿至始至终方方面面的一个核心问题，是一个极其严肃、不可敷衍、不可蒙混而又必须要过好的一个决定能否圆满的大关。最近读了政见文章信，又勾起了我对信师信法的思考，于是我反思自己到底信师信法程度如何，是否能像信中讲的故事里那个屠夫。一次他们师徒三人走到一悬崖处，他师父说从悬崖跳下去就可成就道果，大徒弟看看这万丈深渊跳下去就粉身碎骨，望而却步。屠夫想，跳下去虽会粉身碎骨，能还了杀生欠下的那么多业债也值得，于是纵身跳下，一刹那身体化作万道金光飘然而去。屠夫之所以敢跳下悬崖，是他对师父的话深信不疑， 而今自己在大法中修炼，假如让我跳悬崖，我是否会像屠夫那样干脆，却未马上得出答案，从中看出自己信师信法的程度。而平时谈到信师信法问题，自己总是想，我不信师信法，能今天还走在修炼路上吗？其实这是未能严格要求自己，而对自己的宽慰而已。大法修炼不存在刚才讲的跳崖问题，可是对信师信法的考验却毫不含糊，对能否放下生死也是必须过的一关。记得当初得法时那种喜悦心情无以言表，修炼大法不但病好了还能修圆满，就是叫我立即成为亿万富翁，条件是放弃修炼我都不会放弃修炼的，就是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放弃修炼的。可那是嘴上说的，没经过实际验证，迫害来了自己就现原形了，在邪恶面前一次次败下阵来，又一次次往前冲，一路踉踉跄跄，跌倒爬起，其根本原因还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够，对大法只停留在感性认识上。也就是说，能看见很多人病好了，道德回升，自己的病也好了，境界也提高了，这是能看得见的，当然深信不疑。虽然邪恶迫害也舍不得放弃，但党文化和实证科学在头脑中还是比较根深蒂固，所以对自己能否修圆满，有没有圆满那回事还是模糊的。不过现在我终于悟到了，十几年来自己有很多地方没走好，就是因为信师信法程度不够。说起来修炼的难易主要体现在信师信法的程度上，信的程度深也就是深信不疑。那在修炼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风大浪，都会一往无前走到彼岸。如果信的程度不够，就会在修炼路上一波三折，跌跌撞撞，甚至半途而废。信师信法的程度体现出修炼的境界与层次。当然这里还有一个悟性问题，因为我们是在迷中修嘛，尤其是什么都没看到的，能对师对法深信不疑，那才是悟性好，那才了不起。而且信师信法的考验将一直到修炼的最后一步。记得有一位没文化的老年同修谈体会时，虽然没有谈出高深法理，但他总结出简简单单的听话两个字，足以表现出他对师对法深信程度，就听师父的话，师父怎么说就怎么做，这样的同修一定会走到最后修成正果。反思自己和同修比，为什么会有如此差距，为什么在信师信法上达不到百分之百坚信不疑呢？挖其根源还是私的阻碍，遇事往往要考虑自己的利益是否会受到损失，这就反映出自己对师对法缺乏正信，而且修炼的目的也是为私的，这样就是自己在修炼路上坎坎坷坷，人为的增加了磨难，三件事也做得不够。怎样才能使自己坚定正信，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只有学好法，多学法，大法才能改变自己，挖去私根，修出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才能坚定地在修炼的路上走到最后，完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跟师父回家。一点体悟，望慈悲指正。
清除党文化怀疑一切的毒害。近期和一老年同修交流时，意识到了党文化中怀疑一切的毒害，写出来和同修们交流。这个老年同修当常人时好抬杠，固执己见，修炼大法后把这个不好的习惯也带了进来，十几年了也认识不到，提高不上来，被这个不好的东西带动着。这次老年同修肯定地说，我在修炼中坚持八个字，信师信法，正念正行， 然后话锋一转说，我现在不相信师父了，因为师父在法中讲今儿结束，明儿结束，老也不结束，这不是骗人吗？我听了大吃一惊，怎么老学员呢还有这样的认识？我说，师父讲的是法，在不同层次有不同层次的认识，而且大法弟子负有救度众生的重大使命，看到众生在火坑中还不赶紧救人吗？为什么不把师父讲的时间紧当作精进的动力呢？后来我说老年同修还受着党文化的控制，老年同修不承认，我年轻时叫我入党我就不愿意入，我没有加入协党，不是他的一员，不参加学习党员会议等，怎么会受他控制呢？我说，你身体上没有受他控制，但精神上被他控制了，就是党文化。老年同修不承认自己有党文化。我说，你身体没有发生改变，就是因为心性没有提高，党文化的东西不倒出来，你就是提高不了，身体也不会发生变化。当时没有认识到具体是什么样的党文化。返回的途中，和同修交流着，突然认识到是党文化中怀疑一切的毒素在控制着同修，怀疑一切是党文化中一个可怕的号召，它抹煞了衡量事物的标准，否定了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与人伦，使人们可以随心所欲、恣意妄为，最终变成中共邪党的杀人与整人的工具。有了怀疑一切，才敢与天地人神斗，才敢打击真善人这宇宙的真理。过去讲天老大我老二，有了怀疑一切就敢讲老子天下第一，我是流氓我怕谁等等狂妄自大的话，不相信善恶有报，不相信人有轮回，世上有地狱的存在，在中共邪党的推动下就能做出来中共魔教想要达到的目的，不可怕吗？作为弟子不应该怀疑师父，对师父怀疑了，不相信师父了，那还怎么修啊？这种怀疑一切的毒素带到大法中来，起的作用就是让同修对大法怀疑，对师父怀疑，让同修一步步磨变，最终走向毁灭的地步，这就是旧势力的真实目的。希望同修能认识到自身的党文化毒素，多学法，尽快提高上来。大法弟子也有很多人不精进，也不知检点，互相之间在党文化中也是这么搅来搅去的。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最后以师父的这句话与同修共勉，对照法，找出自身的党文化毒素，彻底清除他们，正念正行，在这有限的时间里救度更多的众生。
说说修口。修口是一个人修炼境界的体现，修炼扎实，定力深厚，自然处变不惊，反之则心如浮萍，起起伏伏，摇摆不定。这其中的道理我们都懂，但在生活中却不时陷入常人式的思维与言谈。身边总有人不时地询问我孩子的学习情况，开始时心态还好，说着说着我就有气了。什么孩子总不爱看书，不知上进了？什么孩子花钱不拘大了，懒惰不帮父母干活了？等等，总之对孩子就是一个否定态度。其实孩子小的时候也很听话，很乖，勤快，不知为什么长大了反倒不如从前了。同修为此与我没少交流，我也知道人各有命，我对孩子的态度表现不是一种私吗？一种很重的人情吗？若非自己的孩子，我会这么上心吗？明白了道理，可是这种情就是放下了，过些时候又来了，总是去不干净。同修还用自己 百里不挑一的孩子现身说法，从中我也明白了孩子的表现是自己的心折射，当放下那颗心，孩子并没有那么坏。对孩子，由执着放下，又执着再放下，反反复复，以为心放得差不多了。前天一个学生家长向我哭诉孩子的不省心，一下子勾起我的话题，也加入进去。都一样啊，初中不也偷偷谈恋爱、上网，在家就是看电视、玩球，哪学习？不想这话叫孩子听到，气哼哼地说，说那有什么用？这话一下点醒我，是啊，有什么用？怎么不注意修口呢？为什么总陷入常人式的思维？向内找一找，还是法学的不深，遇事时没用大法来衡量。为什么总有人在我身边谈孩子？还不是自己那颗强烈的人心没去干净吗？自己却太看重表象，那不是假象吗？修炼人不是不教育孩子，但心要放下，可能事情会有一个更好的结局。常人还说，好孩子是夸出来的呢。如果一味的否定，那是给孩子加什么物质呢？修口实际还是修心啊。
不承受这些痛苦。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尊讲法发表的前几天，我的左侧倒数第二颗牙很痛，另外空间看到是只小虫子，在疼痛的牙齿上爬来爬去的，牙疼得很厉害，我把它还当作业力承受偿还着。第二天，当我们几位同修聚在一起时，牙又开始痛，当我把虫子抓出来时，还有些疑问，以为是业力，一松手它又回到了牙上。可我马上想到，如果是业力，我的弓是动不了它的，所以再次抓出来时并将其打回原形，却是一条黑色邪龙，用强大的化弓把它化掉后，牙齿顿时不疼了。同时回想到了师尊在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的一段法，目前宵夜也好，邪恶的因素干扰也好，都是旧势力干的，都是一回事，教法不通。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因此我悟道，我们要全盘否定旧势力一整套安排，我们都不承认的，不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否定旧势力强加在我们身上的一切迫害。个人层次有限，如有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大法弟子还是注意点形象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所要谈的问题虽然是老生常谈，也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但作为修宇宙大法的大法弟子来说还是应该注意的，因为大法弟子代表着大法的形象，涉及救度众生，给未来人留下参照等既现实又深远的问题。今举两例对比一下，意在从中得到一点启发，当然对事不对人，只是切磋交流。大法弟子青年化名，讲真相做得好，每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我非常佩服，自愧不如，但在注意形象方面处理不太得当。现在他退休在家一个人生活，退休金每月1000多元，但他生活过于简朴，加之迫害，表面身体受到伤害，所以形象上显得差些。有很多认识他的人说他练功造成这样，精神都不正常，给他讲真相也造成一定障碍。一些认识他的人见到他就远远躲着，同修和他交流，劝他生活别太简朴，要让常人能理解，
咱们大法弟子代表大法形象，他说我谁也不代表，我就代表我自己。其实我想青年同修要能注意一下形象，待人接物等方面尽可能符合常人社会，讲真相的效果会更好。大法弟子连城化名讲真相做得也挺好，平时注重外表形象，待人接物不卑不亢，除了干好本职工作外，业余时间常开出租车，也为他救人提供了方便，顾客成了他讲真相的对象，讲真相劝三退数量也不少。在单位里从当官到职工都贪占财物，唯有他给分赃都不要，领导同事不得不佩服。他家虽然住平房，但也进行了装潢，生活也不比别人差，还有轿车，但他并不看重这些，只是为了符合常人社会状态，堂堂正正的修炼，让人们看到修大法的除了境界高，其他一切如常。所以单位领导和同事都高看他一眼，讲真相也都能接受，也给自己开创了宽松环境。在单位学法没人管，真相资料神韵光盘在办公桌上一摞摞摆着，谁要给谁。当今社会的人都以貌取人，我们大法弟子虽然不敢什么时髦，但为了救人也得顺着常人的执着，尽可能让常人能够理解。当然救人的是法，可我们大法弟子是大法的一个例子，代表着大法形象，也是大法的载体。大法的美好，大法的真相，得通过我们去展现。其实师尊早已给我们做出了榜样，穿戴得体，仪表堂堂。所以为了救人，我们大法弟子要在注重人格魅力的同时，注意我们的外表形象。我想这样会给我们救人增加良好效果。假如我们一个个衣着不整，邋邋遢遢，人们会怎样看我们呢？一点看法不正之处，请慈悲指正。
修炼故事，大法神奇，断指复原。母亲和二姨都是大法老弟子，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最猖獗的时候，母亲与二姨合开了一个店，一来二去的，这个店变成了同修们拿资料的联络点。后来，邪恶控制着协警人员盯上了这个店，母亲他们察觉后，就把资料转移到我家配房的地窖里。一天，母亲去给同修到地窖里拿资料，就在母亲的手把着地窖口时，突然，本来立得很稳当的铁窖门倒了下来，正好砸在母亲的左手上。母亲当时就感到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心里想，这是邪恶不让我拿资料，用这种办法阻止同修去救人。我是大法弟子，就是要破除邪恶的干扰与迫害，偏要下轿去拿资料。母亲连看一下手札什么样都没看，下轿拿上了一包沉点点的真相资料，送给了同修。同修走后，母亲才想起被砸的手来，看，小指头的第一节已经被砸断了，小手指肚也砸成了扁扁的，只连着一小块肉皮，露出了白白的骨茬，鲜血直流。没办法，母亲和二姨去了医院，找到大夫想缝上断指。那个外科大夫一看母亲断指的情况，就拿起剪刀，要把砸下来的小手指肚剪下来扔掉。母亲说什么也不同意剪，因为母亲坚信师父自会给弟子安排的。这样一来，两人在观点上就发生了一些令人记忆犹新的争论。那个外科大夫捏着断了的手指解释说，你看看，骨头都砸碎了，接不上了，我给你剪下来，把边上的皮肤缝合好，消消毒就没事了，我就是干这个的，
经历的事太多了。母亲坚持说，你给我缝上吧，能长上的。那个大夫几乎吼了起来，长什么长，你这个老太太怎么听不明白，快揪下来把它扔了算了。母亲温和地说，给我缝上吧，保证能长上了。大夫更急了，大声责问道，长什么长，都碎成这样了怎么长，真长不上了你回来问着我。母亲说，真能长上了，你给我缝上吧。感染了我不负责，去开麻药吧。真是的，没见过这样的。大夫生气而又无可奈何地说。母亲说，不用打麻药，就这么缝吧。大夫一边拿着缝针在手指上比划，一边生气地嘟囔数落，真是的，这怎么缝吧，怎么缝呢。母亲一看大夫无从下手的样子，只好捏着断指对好让大夫缝。由于大夫认为长不上，缝合时也是马马虎虎，手指位置对的不是很齐。回家后母亲疼了半宿，下半夜就能睡着了。常人说十指连心，疼痛难忍，整只手都会肿起来。让人称奇的是，母亲的手指只肿到第一个关节，再没向下蔓延，而且手也不是很痛，只是一阵一阵的隐隐作痛，第二天就开始渐渐消肿。过了七八天，手指开始发痒，母亲自己用小夹子拆缝合的线，有的线拆下来了，有的线自己拆不下来。又过了两天，母亲去医院找大夫，把剩余的线都拆了下来。母亲的手指完全好了，除了稍微有点歪，根本看不出曾断过，连一点疤痕也没有留下。常人都说，伤筋动骨一百天，还得打针吃药，还得定期换药，弄不好还得发炎呢。可母亲十几天就已经痊愈，没打针，没吃药，没上药，这真是奇迹啊。知道这一奇迹的人都会连连赞叹，大法真神奇，能使断指复原。
在音乐会上传神韵。我每天骑电动车上下班时，利用在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机会向有缘人赠送神韵光盘，每次只能送出两至六盘。那些匆忙赶路的打工的大都摇头摆手拒绝，有些年轻的女士还有戒备心理，路人表面上为生计奔忙，其实生命的本质还是处于麻木状态。我就在想，神韵晚会是师尊带领大家用艺术形式救人。师尊在《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还讲了要把主流社会先打开，全社会才能打开的法理。可是在大陆目前的情况下，怎么样才能打开主流社会呢？那天我到音乐学院为孩子音乐等级考试办报名手续，办完手续后，我给办公室的三位老师，一女两男，赠送了神韵光盘。他们反复看着包装精美的光盘，听完我的简介后都欣然接受了。这时女老师拿起桌上的节目广告单对我说，欢迎你周末来我们演奏厅观赏古筝重奏音乐会。我看见懂音乐的老师马上接受了神韵光盘，就联想到那些学音乐的学生、送孩子来弹琴的家长以及其他爱好音乐的人也应该喜欢神韵的。周末下午参加完集体学法后，我匆忙骑车赶到音乐学院，刚走进演奏厅，左边小厅传来鼓掌声，推门一看，第一个节目已经演完。这时走上台的是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手抱大提琴，坐定后略一示意后面的钢琴伴奏女士，缓缓的琴声便流淌出来。一曲弹罢，我赶紧问旁边一位中年女士， 不是古筝合奏音乐会吗？怎么变成大提琴独奏了呢？他说，对面的大厅才是古筝合奏专场呢。我静下心来听了几曲，这时主持人说中场休息十分钟。我一听，迅速从包里掏出一张光盘递给中年女士，这是神韵晚会，风靡全球，请您欣赏。女士拿在手中，露出惊喜的笑容，略微犹豫后又把光盘还给我。我立刻补充道，这是从网上下载后制作的，是免费赠送的，目的是让大家重温中华正统的歌舞。他这才连声说谢谢，把光盘放在节目单里。此刻观众、小孩、家长都站起来了，我心里一边请师父加持，一边离位迅速走到第一排，恭恭敬敬地对一位观众说，这是神韵晚会，正统文化，高雅的艺术，免费赠送。第二排给了一位家长，第三排给了一个小孩，几分钟一下送出了十几张光盘。对面大厅还有古筝演奏呢，我还得到那边去。站在大厅的通道口，台上三个妙龄女大学生正在重奏《茉莉芬芳》。这时裤脚被人扯了一下，我回头一看，一个7岁模样的小男孩手拿着光盘喊道，叔叔，这是什么节目？这是唱歌跳舞的，还有小提琴独奏呢。我扭头答道，要不要钱呢？小孩一脸天真无邪地问道，是免费赠送的，快给你父母吧。小孩一听，高兴得像小鸟一样飞快地跑回了小厅去。男主持人刚报完幕，走进台上的是另四个女大学生，穿着同样款式的绿色裙装。四人一字排开后，一首悠扬的古典古筝曲《渔舟》唱完，在大厅回荡。随着古筝淙淙的流水声，仿佛看到了夕阳西下，波光粼粼，渔翁们摇橹波浪，水花四溅，悠然而归的美丽晚景。渔舟唱完，艺术性地再现了王勃《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意境，为人留下无尽的回味。此时，一个脖子上挂着相机的中年男子从后排中间向我走来，我从古筝声中回过神来，心里不免警觉起来，会不会给我照相？音乐学院大门口有两个保安正在值班呢，请给我一张晚会光盘。中年男子走近我说道，我赶紧从包里拿出一张光盘递给他。中年男子道声谢后，又回到后排座位上。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选自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在我脑中浮现，世人在主动要挽回光盘，我有什么可怕的？中场后，我镇定自若地站起来，把包中余下的光盘一一送给退场的观众。回家的路上，我还是后悔光盘带少了，不知有两场学生音乐会。这些音乐学院及学院附小附中的学生是幸运的，他们还有机会接触传统的中西方古典音乐，而普通学校的中小学生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现在中学里一个年级多则十几个班，少则几个班，每班平均也有50来个学生左右，音乐课则形同虚设，本来就很少的音乐课常常被主课所挤掉，繁重的作业压弯学生的腰。青春年华的时代，孩子们脸上没有天真灿烂的笑容，一个班上偶尔有一两个学音乐的孩子，也要等到周末到琴行花高价学习，且大多数学生学钢琴、学小提琴，学国乐的学生少之又少。中国古代历来有礼乐教育的传统，乐以正心，礼以正行，琴棋书画成为君子必备的四艺，而琴又居其首，琴成了君子候选的法器。而这一神传文化同中医、国画、京剧等国粹一样，离我们是越来越远，难以传承了。 我蓦然悟道，神韵晚会为什么每年都有七小春的二胡独奏，那低回婉转、荡气回肠的天籁之音穿越时空，撞击心灵，那悠悠古音要打开你的记忆，诉说着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天国，在中土结缘，然后转生到世界各地，在这末法时期要得到主佛的救度。让我们周末走进各城市中的琴行、音乐舞蹈培训中心，把神韵晚会带给爱好音乐舞蹈的人们吧。让我们走进各地剧院、音乐厅，把神韵晚会捧给喜爱戏曲音乐的观众吧。让我们走进音乐学院、艺术学院、师范院校，把神韵晚会赠送给学习音乐的莘莘学子吧。让那些学音乐、教音乐、听音乐的人群都知道了神韵，让这些内行的人们都接受神韵，就能逐步带动更多的人群观看神韵，从而得到救度。一点体悟，不吝赐教。
仿效他人背背篓，迂腐老农心真诚。在重庆某县的一个小山村里，一名村干部像往常一样背着背篓去赶集，回来后发现背篓里有一本九评共产党的小册子。这个村干部认认真真地读完了它。一日，村干部与邻居们聊天，说到这个事实，感慨地说道：这本书写得太好了，把共产党这些年来做的坏事全写出来了。邻里中有一个人听得聚精会神，他也想看看这本书，但看到周围人多口杂，又不好贸然询问，于是他悄悄问：那你这本书怎么弄到的呢？村干部说：我也不晓得，就是赶集时背着背篓，然后回来就发现了。于是这个人也仿效村干部，每次赶集都背着背篓在集市上转来转去，可是每次回来都发现自己的背篓空空如也，一连好几次都无所收获。他又悄悄去问村干部：为什么我也背着背篓去赶集，就没有发现这些资料呢？村干部笑着说：这些东西肯定都是法轮功的人发的，你注意吧。集市上有些人总是喜欢和那些卖菜的聊天，你去听听吧。一日赶集，这个人又背着背篓去了，他果然听见了一个法轮功学员在给别人讲真相。这名法轮功学员讲完真相后，起身准备走，发现有人跟着他，立马警觉了。法轮功学员走得越快，这个人跟得越近。这个法轮功学员转过身来，大声对着这个人问道：干什么？为什么跟着我？原来就是这个背着背篓的老农。他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我看你给他们了一些资料，能给我一份吗？我也想看看，我都来了好几次了。法轮功学员一愣，原来是个主动找真相的人，可是今天的真相资料都发完了。于是法轮功学员跟他说：你真想看，你等着，我马上回去给你拿，你等着。这个人说：我不走，我就在这儿等，你快去快回啊。这个人终于如愿以偿拿到了法轮功的真相资料。这个背着背篓找真相的故事在远近十里八乡的人群中也流传开来。这个故事怎么能流传开来呢？从表面看，这个找真相的老农比较迂腐，多少有点像《守株待兔》里讲的那个人一样，可是他的迂腐中却有着寻找真相福音的真诚，这一点却是守株待兔者怎么也比不了的。从另外一个方面也说明，法轮功学员传递的真相不但多， 而且方式多种多样。那么再换一个角度看呢，法轮功学员传递与普通民众寻找真相的普遍与真诚，令中共恶徒们既无可奈何又惶恐不已。
致善良的司机朋友，当我们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世人中共怎样迫害善良之时，我们发现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头脑清醒，思维敏捷，而且有一颗善恶分明的心，他们就是众多的司机朋友。这些司机朋友们当听到大法弟子讲述真相时，他们经常都是爽快地同意退出邪党的党团队组织。而且我们还碰到过很多的司机朋友，他们向我们赞颂大法的美好，并且公开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邪恶的迫害仍然存在时，这些言行就足以证明了真善忍的力量有多么伟大。大法真相就是一把金钥匙，开启了人们心底的那份良知。那次我和几位同修上街讲真相，把大法的真相资料递给一些还没出车的司机朋友，有的说自从上次我收到了大法护身符，出车都特别顺畅了。有的说没错，我车上从挂上大法平安符以后可好拉脚了。还有一位司机说，真神，有一次在大马路上，一辆运货的大汽车突然撞上我这个小车，可我却毫发没伤，啥事儿没有，多亏我带着这个护身符啊。他们都亲身感受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那一次我们几个同修在街上发真相资料，当我们发到一位司机手上时，他爽朗地说，大姨，凡是法轮大法的我都要，我就是专看大法的，别的不看。旁边一位司机听到了就说，我将来就跟着大法走了。这时我们又把护身符和真相小册子递给另一位司机，他马上说，谢谢大姨，谢谢大姨，我们非常尊敬大法师父和你们大法弟子，我知道你们都是好人，我是农村的，没多少钱，可我一定给大法10元钱，你们不要不中，钱虽少，但就算我一点小小的心意吧。我们接过钱，一位同修激动地说，大法不会忘记你的。我们几名同修不禁都落泪了。那一次在街上，我们散发神运光盘，我们看见有五位司机朋友拉得满车水泥，只见他们全身上下头和脸都沾满了灰尘。当我们把光盘递过去，告诉他，这是我们真正的5000年传统文化的晚会，世界第一秀。他们立刻举起光盘喊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谢谢，谢谢大姨。我们感到他们整个人挂满了灰尘，但那颗善良美好的心灵却像金子一样的发亮。难忘的一次，我们去郊外散发神运光盘，看到马路边有拉大货车的司机朋友，足有30来人。我们赶忙过去把神运光盘递到他们的手上，我说，好兄弟们，大姐给你们送福来了。他们马上表示感谢，还说，我们坚决支持你们大法。正说着，突然其中的一名司机高举起胳膊喊了起来，法轮大法好，李洪志大师万岁。他那洪亮而果断的喊声，一刹那间我和几名同修都愣住了。这一句震气浩然的喊声，其中透出对师父对大法的无比尊敬与感恩。我们真感到师父就在弟子和众生的身旁呵护着我们，那个慈悲的场叫人落泪。这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都让我们深感大法弟子一定要听师父的话， 抓紧救度更多善良的世人，也更加领悟到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这些司机朋友为什么深知对师父、对大法的感恩呢？就是因为一直有很多大法弟子一次次地对他们讲过真相，随着他们越来越明真相，他们就会自然体会到大法的神奇与美好，油然升起对师父和大法的赞颂与感激。相比之下，那些长期以来打压真善人、迫害大法弟子的人是多么的可悲与可怜，那些一意孤行的恶人也必将受到历史的审判。一个人的善举从来就不会没有回报，而且此时此刻在邪恶的打压中，你们正义的支持定会载入史册。这些行为就是在为自己选择未来。大法弟子真诚祝愿你们平安健康，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会共同迎来一个新世纪的到来，拥有人类真正幸福美好的家园。
轮回计时，三世寻法题记。从表象上看，我们今生得法很容易，有的人甚至得到法却不知道珍惜，有些人因各种人心放不下而离开了法。本文通过一个人的三生经历来说明，别看今生得法容易，但从前我们为了能找寻到大法，可以说是吃尽了苦头。心仪原来在一个层次中当过高层植物的一片绿叶，因伟大的主佛在那个层次路过，他也要跟随主佛下走，因为他知道只有同化大法才能在未来永生，于是他就跟随主佛不断地下走，因为宇宙出现了败坏和变异，主佛才要正法。那么对于心仪来说，因那一层次的神看到他那么纯净而心生不满和妒忌，于是以考验其是否有得法的诚心为由，而给心仪的得法设置了重重阻力。心仪来到人间之后，也转生过很多次国王、王后、文臣武将以及士农工商等不同角色的人，无论转身什么，他心里那种追随主佛的宏愿一直没有改变，有时只不过是在转身不同角色的时候表现不同罢了。在这里只举在他漫长的生命轮回当中三生寻法的经历，为的是让我们一同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正法时光。第一世出家寻法，那是在武则天当政的时候，他出生在朝廷一个大官的家里，他父母因受奸人所害被杀，他因当时被外地的舅舅接去，侥幸躲过一劫。后来奸人派人来杀他舅舅，他舅舅听到风声，把他在晚上偷偷送到尼姑庵中，而把自己的女儿打扮成他的样子，这样他舅舅一家人就都惨死在奸人的手中。他那年五岁，五岁的孩子虽然岁数不大，但也明白一点事情，望着亲人的不幸遭遇，他内心升起一种苍凉。人生在世，即使出生在富贵人家，即使有亲朋疼爱，也不会长久呀。他被送到这个尼姑庵，地处偏僻，这里总共有五六个尼姑在此修行，一年半载的也很难见到外人，他就由一位年长的尼姑负责抚养。随着心仪的逐渐长大，他发现师父所教给他的修行的方式似乎不是他所要找的，他就问师父，我在小的时候曾经做过一个梦，梦见自己曾经追随一位非常伟大的佛陀而来，而今当我看到眼前的佛经的时候，总感觉这不是我要找的。没想到他师父也长叹一声，我也曾听我师父说过，将来在人间 要出现一位伟大的佛陀住世传法，我也曾寻找过，可是我找寻了几十年也没有遇到。你的父母被奸人所害，那些人还在外面四处找你，你就在这里隐居吧，寻找你心中所向往的佛法的事情，看来一辈子是完不成了。心仪听完泪流满面，但又无可奈何，心想不管将来经历多少事，也要找寻到那位伟大的佛陀所传的旷古难遇的佛法。第二是经商寻法，在宋朝初年，东京汴梁城逐渐地成为九州富庶之地，在这里有一座珠宝店，一日店主的媳妇儿生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婴，女婴逐渐地长大后非常会当家理财，十几岁就开始跟父亲一起走南闯北，进出各种珠宝作坊，成了闻名遐迩的女客商。后来她父母先后病死，她自己承担起家业，因为她自小练武，武艺很好，而且喜欢清静，做珠宝生意只是为了延续家族的传统而已。其实她本身对于珠宝之类的从来没看重过，有的时候她望着那堆价值连城琳琅满目的物件，就在想人间的一切都如流水一般，只有纯净的珠宝看上去能长久一些，可是这些珠宝如果不小心摔在硬的东西上，很多就碎了，美丽的东西也不永恒呀，能否找寻到能永恒而美好的那种境界呢？于是他在四处做生意的时候，四处打听有无能达到永恒而美好境界的方法，结果几十年下来也没找到，最后在50岁左右的时候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在离世前，他还念念不忘要找寻到永恒与美好境界的修行之法。第三是书生寻法。在明朝嘉靖年间，有一位书生，他非常有文采，先后从秀才考到举人，后来在进京应试的前夕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梦见自己金榜题名，名满天下，可是还没怎么被重用，就因一场疾病躺在床上，一躺就是几十年，无法侍奉年迈的双亲，也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华。醒来后觉得有些蹊跷，于是找到平时跟其要好的一位僧人，讲述了自己的梦境。那位僧人也觉得蹊跷，将此事跟寺院中的老方丈说了，方丈将其叫过来，仔细看看他，语重心长地说，孩子，落法修行才是出路，你这一生不是为了享有人间的荣华富贵而来的呀。他一听也就同意了。在修行的过程中，他发现不管他怎么看佛经，总觉得这不是他要找的那种修行之法。后来老方丈也说，孩子，你应该找寻到一种更加高深的佛法修行，找到了别忘了告诉我一声。后来他就背上行囊下山，云游四海，为的是找寻到那种他心中所期望的佛法。他走遍了天山南北，蓬莱仙岛，但最后还是没有找到。一晃50年过去了，最后他在泰山绝顶之上望着慢慢升起的红日，说出不找到那伟大佛陀所传之法绝不甘休。说完他安详地圆寂在那里。也许是众神看他找寻佛法的赤诚，在今生他转生在一个大法弟子的家里，也遇到了那旷古难遇的高德大法，跟父母一样努力在佛法中修行着，精进着。虽然他目前年纪还很小，5岁左右，但能背下很多首红吟。得法的机缘难遇，迷中的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呀，这正是 三生寻法意志坚，历尽磨难结善缘，今朝得法走神路，精进实修见世言。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